信心的典范，我怎能做这么大的恶事？约瑟吸了一口温暖的空气，闻到荷花和其他水生植物清香的气味。他正跟着商队穿越辽阔的尼罗河三角洲，他们一行人带着骆驼沿着河走过埃及一个又一个的城镇，偶尔会有一只涉水鸟被他们惊动，扑棱一声飞走。这时候约瑟又想起自己在希伯伦的老家，那个距离埃及几百公里风吹草低的高原，现在他来到的地方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猴子在枣椰树和无花果树上吱吱地叫。对约瑟来说，埃及人所说的话就像猴子的叫声一样，都是他完全听不懂的。不过，约瑟还是尝试猜某些话的意思。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家了，必须好好学埃及语才行。当时约瑟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但他遇到的事很多大人也觉得不容易应付。由于爸爸特别宠爱他，哥哥们出于妒忌差点把他杀了，最后他们把他卖给一些商人。现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旅程，商队快要到达他们要去的大城。这些商人的心情越来越兴奋，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卖掉约瑟和其他贵重的货品，赚到一笔丰厚的利润。约瑟虽然落到这样的境地，却没有灰心气馁。他是怎样做到的呢？我们面对难题和挫折的时候，只要效法约瑟的榜样，就可以像他那样保持对上帝的信心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约瑟被人带到了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，就是法老的内臣侍卫长波提乏，从带约瑟来的以实玛利人手里买了约瑟。创世纪39:1。从这寥寥数语，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年轻人所受到的羞辱。他就像货物一样被人卖来卖去。之后，约瑟也许跟着那个刚把他买下来的埃及官员，穿过拥挤喧闹的街道和市集，前往他新的家。这个家跟约瑟本来的家相差太远了。他自小生活在一个牧羊的家庭，住的是帐幕，一家人经常迁徙。而在埃及，像波提乏那样的富有人家住的是漆上鲜艳颜色的大宅。据考古学家说，古埃及人喜欢住的房子有用围墙围住的幽静花园，花园内绿树成荫，池塘里种满纸梭草、荷花和其他水生植物。有些房子坐落在庭园深处，有走廊让人纳凉。房子里有很多房间，包括一个宽敞的饭厅和仆人的房间。窗户一般安在墙壁的高处，让空气流通。能够住在这样的大宅里，约瑟有没有感到很雀跃呢？应该没有。这时候，他想必感到很孤单。埃及人的一切，包括他们的语言和衣着打扮，对约瑟来说都十分陌生，他们的宗教就更奇怪了。埃及人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奇，他们行玄秘术、魔术，而且对死亡和死后的世界特别着迷。为什么约瑟没有因孤独而意志消沉呢？圣经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创世纪39:2。约瑟肯定常常向上帝倾诉内心的感觉。圣经说，凡呼求耶和华的人，上帝都亲近他们。诗篇145:18。为了亲近上帝， 约瑟还做了些什么呢？这个年轻人没有让自己一蹶不振，相反，他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因此耶和华大大赐福给他，使波提乏家道兴旺。波提乏也看出这个年轻的仆人得到他的上帝耶和华赐福。不久，约瑟就得到了新主人的赏识，越来越受到器重。后来，波提乏还把家里大小事务都交在这个能干的年轻人手里。约瑟为现今侍奉上帝的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今天，校园风气每况愈下，年轻的基督徒也许会发觉，同学们都沉迷通灵术，人生观也十分灰暗。置身于这样的人当中，他们有时可能会感到很孤独。如果这也是你的情况，要记得，耶和华从没有改变，他仍然会跟那些忠于他、行事为人、努力让他喜悦的人同在。他会大大赐福给这样的人，也会赐福给你。在波提乏的家工作的那段日子，约瑟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渐渐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。根据圣经的描述，他长得身材挺秀，容貌俊美。可是，俊美的外表往往会引起别人过度的注意和非分之想，甚至使人遇上麻烦，不肯与他同寝。约瑟是个忠贞的人，波提乏的妻子却不是。圣经说，主人的妻子常向约瑟眉目传情，说：“与我同寝吧。”创世纪39:7。这个信奉异教的女子主动勾引约瑟，约瑟有没有心动呢？从圣经的描述我们知道，约瑟当时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异性会无动于衷。此外，这个女子是一个富有高官所宠爱的妻子，应该不会丑陋或毫无吸引力。那时约瑟会不会想，主人应该不会知道我跟他的妻子有染，而且搭上主人的妻子，说不定可以财色兼收呢？我们不知道当时约瑟的脑海里曾有过哪些想法，但从他对主母的回答中，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心里最重视的是什么。他说，你看，家里的事，凡我照管的，主人全不过问，他把一切都交在我手里了。家里没有人比我大，除了你之外，他没有留下什么不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能做这么大的恶事，得罪上帝呢？创世纪39:8-9。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想必情辞恳切，信念十足。对于主母引诱他去做的事，他连想也不愿意想。为什么？正如约瑟说，他的主人波提乏很信任他，除了妻子之外，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他。约瑟又怎能辜负主人对自己的信任呢？他实在不想这样，而他更不想的是得罪耶和华他的上帝。约瑟从父母那里知道上帝对婚姻和忠贞的看法。在世上第一个婚礼上，耶和华把他对婚姻的看法说得很明白。夫妇要成为一体。创世纪2:24。那些破坏别人夫妻关系的人会触怒上帝。例如，有一个人曾想得到亚伯拉罕的妻子，约瑟的曾祖母，另一个人就想亲近以撒的妻子，约瑟的祖母。这两个人都差点招致上帝的惩罚。约瑟从这些例子看出上帝对婚姻所定的标准，并决心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。约瑟的回应令波提乏的妻子很不高兴。 这也难怪，这个卑微的仆人竟然不识抬举，拒绝了他，还把他的好意看作很大的恶事。可是他没有死心，他也许想，约瑟既然不给他面子，他就无论如何都要使约瑟就范。他反映出的精神跟魔鬼撒旦一样，撒旦引诱耶稣不遂，却没有因此罢手，反而继续窥伺别的机会。路加福音4:13。因此，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必须决心做对的事，并且坚守立场。约瑟就是这样，虽然主母天天对他说话，约瑟却没有动摇。圣经说，约瑟总不理睬他，不肯与他同寝。创世纪39:10。可是，波提乏的妻子还是不肯罢休。有一天，他留意到其他仆人全都不在屋里，也知道约瑟要进来办事，就看出这是个好机会。约瑟进来时，他抓住约瑟的衣服，再一次对约瑟说，与我同寝吧。约瑟马上反抗，想要甩开他，他却紧紧抓住约瑟的衣服。于是约瑟把衣服撇在他手里，逃到外面去。创世纪39:11-12。这个记载让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在上帝的启示下提出的忠告，你们要远避淫乱。哥林多前书6:18。约瑟为所有真基督徒树立了一个多么优良的榜样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可能不得不接触一些漠视上帝道德标准的人，但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同流合污。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都要远避淫乱。为了远避淫乱，约瑟的确付出了不少代价。波提乏的妻子恼羞成怒，要向约瑟报复，于是立刻放声尖叫，并叫来了家里其他的仆人，对他们说约瑟想要强奸他，但听到他高声呼叫就逃跑了。他也把那件衣服留在身边，好等丈夫回来后用这件罪证指控约瑟。波提乏回家后，他把这个谎言又说了一遍，还责怪丈夫引狼入室。波提乏有什么反应呢？圣经说他勃然大怒，抓住约瑟，把他关进监牢。创世纪39:13-20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。对于古埃及的监狱，我们知道的不多。考古学家发掘出这些监狱的遗址，发现当时的监狱像城堡一样大，里面有囚室和地窖。在圣经原文中，约瑟提到那个曾经囚禁他的地方时，用了一个词，那个词指的是一个昏暗无光、令人绝望的地方。诗篇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约瑟在监狱里受过怎样的折磨。经文说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用铁链把他锁住。诗篇105:17-18。古埃及人有时会在手肘的位置反绑囚犯的双臂，有时则会用铁圈箍住他们的脖子。约瑟无辜入狱，还要受到这样的折磨，心里肯定很难受。约瑟在监狱里不只是2-3天。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知道，他应该在这个糟糕的地方待了很多年。脚注说，约瑟被卖给波提乏做仆人的时候，大约17-18岁。他应该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。他从监狱获释时已经30岁。回本文，约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释放。日子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的过去，换了别人早就绝望了，约瑟却没有。为什么呢？ 圣经说，耶和华继续与约瑟同在，向他大显忠贞之爱。创世纪39章21节。这句话令人感到多么温暖，是脚镣也好，是监狱的铜墙铁壁也好，是昏暗无光的地窖也好，都不能阻碍耶和华向他的仆人显露忠贞之爱。在监狱里，约瑟想必向他深爱的天父尽情倾诉自己的痛苦，并从上帝那里得到内心的平静。唯有赐一切安慰的上帝才能给人这样的帮助。哥林多后书1章3-4节。耶和华还给了约瑟什么帮助呢？圣经说，上帝赐福给他，使他蒙监狱长喜悦。囚犯在监狱里是有工作的，约瑟勤奋工作，尽力把派给他的事做好，其他一切就交在耶和华的手里。结果他再次得到耶和华赐福，就像为波提乏工作的时候那样，耶和华使他得到监狱长的信任和尊重。圣经说，监狱长就把监牢里的囚犯全都交在约瑟手里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一切事都由约瑟管理。只要事情在约瑟手里，监狱长就不用操心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办的事尽都亨通。创世纪39章22-23节。知道耶和华看顾自己，约瑟想必得到不少安慰。我们在一生中可能也会遇上重大的挫折，甚至是惨痛的灾祸。不过，我们只要效法约瑟，继续通过祷告亲近耶和华，忠贞地听从上帝的吩咐，努力做上帝视为对的事，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。至于约瑟，耶和华后来还赐给他更大的福分。我们日后会在这个专栏继续谈谈约瑟的经历。本篇文章结束。